礼拜二，宋雨欣谈天单元，我们这个连线的是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维新，他现在在好像鸟语花香的鹿谷鸟园，但是我想我们等一下会让你畅畅快快的想办法让你有机会介绍鹿谷鸟园，好不好？
对，
我们先来看看彗星的新闻。这个好像台北天文馆是不是有一个跟泛星彗星影像？这个我很想先知道一下。
Yeah， 泛星是一个天文台啊，大成兄。
嗯，
以前我们讲 Pan Stars，
哦，是天文台。
Yeah，Pan Stars 就把它叫以前我们有个航空公司，国际上有
Pan Am。
Pan Am。
嗯，
泛美嘛。
后来倒掉了。
倒掉。
以前我还记得他那个主题曲是搭乘泛美，一帆风顺。
泛美本身倒没有一帆风顺啊。
对。
你记得那个谁啊？DiCaprio 他演的那个电影啊，
嗯哼，
是什么神鬼什么玩意儿，就伪造支票的，
是，
他就是从泛美那个航空公司开始造起的，
啊哈，
所以你记得那个泛美的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圆圆的地球，
对，一个地球加上经纬线，
对，所以泛星也就是讲 pan stars， 现在就不是说在地球上了，
嗯，
而是走到夜空里面去看一个整个夜空的一个 panorama， 一个怎么讲？
哦，是这个意思。
呀，是这样来的哈。
好，
所以那在天文馆的吴坤真先生，坤真其实也是我们以前中央大学的学生哎。
嗯哼。
那他在这些都是天文摄影的高手，在新中横上东浦那边拍摄到了这个彗星。
哎。
三月份一个彗星，十一月份一个彗星。
嗯。
今年是北半球的天文观测者扬眉吐气的日子。
嗯哼。
前两年呢，有好些大彗星、明亮的彗星出现在我们夜空里面。都只有南半球看得到，
是，
所以呢，现在这一次三月份 Pan Star 来啊，它其实在3月10号的时候通过了近日点，凌晨4点钟，
嗯哼，
通过近日点就代表这个彗星最接近太阳，
是，
也是最亮的时候，
嗯哼，
那所以它的亮度大概在1.5到2等之间，
哦，那是很亮了，
1.5可是大春兄很亮啊。嗯，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说1.5其实跟一等星差不多亮，二等星了，那跑出去看会蛮失望，原因就是因为彗星它不是一点，
嗯，
它是一个小小的面，
是，
它是散开来的一团模糊的东西哈，
是，
那这团模糊的云气的光全部加在一起等于一颗1.5星等的亮星，
嗯哼，
那所以你把它散开以后呢，它就没有那么明亮了，
是，
但是肉眼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三月中下旬以后，
三月中下旬以后啊，会比较容易观察它，它当然会比较暗，
会比较暗，
对，比较暗，暗的是到了3-4等，然后4-5等、5-6等，这样慢慢暗下去哈、啊
哦。
那彗星亮度在6等之内哈、啊，虽然说我们说6等星是肉眼可以观测到的最暗的星是6等星吧，
嗯哼，
那如果彗星本身是一个展圆，我们就说它是一个光源，但它是展开的光源，叫展源，
嗯，
不是点源，不是一个点光源哈，
啊哈，
所以六等的展源其实肉眼是看不到的，
是，
但小望远镜是可以看到的，
哦，双筒，一般双筒望远镜也可以看到，
一般双筒可以看得到，
对，
那所以天文馆的网络天文馆上面会有这些天象预告啊，
嗯哼，
就在哪个方向哪个星座里面可以找得到，当然最好是有懂的人在旁边说一下哈，
是，
带着双筒纸就可以看得到，
或者如果带着你的随身的电脑上天文馆的网站，
嗯，
带着双筒望远镜可以透过这种工具来观测嘛，
对，而且我记得现在很多智慧型手机啊，
嗯，
它有个功能，也就是把你的时间地点调到了纬度，调到了那个正确的以后哈， 它可以显示你现在头顶的星星是哪些在哪里。
哦，要下载一个软体就是了。
对，好像下载一个软体啊，然后拿起来以后对着天上，你就看得到这个你的智慧型手机上面所出现的每一个亮点，对应着天上的每一颗亮星。
嗯哼，
那样找彗星就很容易了。
是，
对，为什么到中下旬呢？是因为3月10号过了近日点了以后，它其实，在近日点的时候，很吊诡的是，它虽然是越亮越精彩，但是越不容易观测。
嗯哼，
因为它就在太阳旁边，
是
跟太阳同起同落。
太阳的光害，
对，太阳光害。
嗯，
所以你要在离它远一点了以后啊，在傍晚太阳下山之后，
嗯，
或者清晨呢，太阳起来之前，
是。
那所以到4月底之前啊，多半是凌晨天亮之前的那个星星彗星会比较离太阳远一些，比较容易看得到。
这个仰角大概是多少度呢？
仰角也不会太高，可能最多到20-30度吧。
哦，那还是在城里面就不容易看到了，
不容易，不容易，
是吧？还是要到比较空旷的海边啊，或者是
对对对，这种亮度的彗星啊，在空旷野外空旷的地方，肉眼是可以看得到的，
是，
但在有光害的地方不太容易的。
嗯哼，好的。另外，小行星擦肩而过我们地球的访客不少，
嗯
啊，最近有很多小行星造访地球，是吧？
我觉得其实应该一天到晚都这样子。
我们应该早就习惯了，是吧？
不是，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望远镜跟现在的观测计划越来越大，越来越详实。
嗯哼，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好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嗯哼，
呀，这些小天体、小碎片、碎片形状的小天体擦肩而过的机会，其实还不少。
是，
我想之所以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就是因为俄罗斯不然挨着撞一下子。
对对对，哎，可是3月10号下午。也就是说，新闻在10号，应该是9号吧，是吧？
嗯嗯，台北十号的早上，台北时间是10号早上凌晨4点多。
嗯嗯，有一颗大小相当于一个街区，一个 block。
Yeah，
哇，
140公尺的小行星。
对，
这名字也很有趣哈。
嗯，叫做是2013 ET， 果然就是 ET。
ET，
嗯哼，
对，它跟我们地球擦，说是擦身而过。距离地球大概还有95万公里吧，
95万公里是2个半月亮的距离。
对，地球到月球的就38万，差不多。
嗯，
呀，2个多。我们地球本身是12800公里，
是，
所以95万公里看起来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嗯哼，
但是不止这个，这个140公尺的小行星啊，当然，按照科学家的估计，这一个小行星的。如果它真的撞到地上的话，那大概是毁掉一个城市吧。
是，不过这个有一位在网络上直播小行星掠过地球画面的一个人说，
嗯，
说这个小行星之所以让人提心吊胆，是因为我们对它毫无所知。这跟刚才您说我们的观测工具越来越发达，
嗯，
照说应该是天罗地网、密不透风，但是对它毫无所知，这是怎么解释？
啊，没有。我们现在之所以对它毫无所知，之前毫无所知。
嗯，
那你现在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飞过，就已经能够掌握它了。所以它要靠近我们才知道。
嗯，
对这种小东西，几十公尺、100公尺左右的小东西，还是要靠近了才知道。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几个从地球旁边擦肩而过的这几个，都是名字都叫2013 ET，
对，ECEN， 嗯
，Yeah，ECEN 什么的啊？
对，
那都代表是2013年才发现的。
而且看起来这2013 EC20 这一颗距离地球就15万公里。
Yeah，
哦，很近的。
对，
另外一个2013 EN20 是对距离地球是44万公里。
对，但是这些其实近地小天体数量是不少的，比较大的，
嗯，
科学家是有观测的。那现在我相信呢，一方面是说望远镜越来越大，然后好几个国家。做这种 survey 呢，这种巡天观测越来越多，包含台湾在内啊，
嗯，
我们也开始做像套计划啊，这些
是
参加泛星的计划，泛星计划就可以让你在那些夏威夷的望远镜观测的影像里面，大家可以共同来搜寻，
是，
然后到底有没有小天体在哈、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也是说，我们除了有这个好的望远镜之外
啊，
大家很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情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了，
嗯哼，
那大家才真的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是，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恐惧啊。哎，南极洲发现25年来最大陨石，这个题我们在说之前还有一点时间报新闻之前，谈谈你的鹿谷鸟园之行啊。我知道你忍不住了。
还好还好，只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不觉得是来出差的、啊。
你怎么会到鹿谷鸟园去出差呢？
主要是因为鸟园在今年年初就已经并入了科博馆了。
嗯。
哎，我问起来，好多人年轻的时候或者年少的时候，
嗯，
他们对凤凰谷鸟园是有一个美好的回忆的。
怎么说？
哎，很多人都来过，那里面还有个凤凰瀑布，
嗯，
走到鸟园深处还有瀑布，但其实平地并不多，多半都是山路啊。
是。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当年，30年前吧，
嗯，
盖了这个鸟园
啊，
一开始属于省政府民政厅啊什么的啊。
是。
那到今天为止，还有1000只鸟。
哦，
好多人都以为说经过了九二一大地震，然后经过了桃之风灾啊，
是
鸟园已经毁坏的差不多了，其实还好哎。
嗯哼，
经过了过去这几年来的休养生息啊，
嗯哼，
地质看起来慢慢稳定下来了，那然后呢，富裕的动植物富裕的结果都还不错。
是，
现在当然比不上全盛时期的鸟矿了，但现在还是有1000只左右的鸟啊。
嗯，
那我必须要说，这些鸟其实是用很好的生态的教育的对象。那我们是过来看了以后，通常我们会觉得鸟动物跟人不要靠得太近，
是，
但有些鸟是比较亲人的。
嗯哼，
那上次我来的时候，鸟园揭幕的时候，同仁就带了一只布莱斯犀鸟，犀牛的犀
啊，
布莱斯犀鸟，好可爱，一个大嘴巴，黑黑的，
带了一只犀鸟。为什么会带了一只犀鸟来？
其实那只犀鸟是会跟人亲近的。
嗯，
他们就把它交在我手上。当我手接过那鸟的那一刹那，感觉到那鸟的体温跟它靠在你身上依赖的那种感觉，
嗯，
瞬间就产生了感情了。
哎呦哎呦，那么容易就产生感情？
我是觉得这样子人才真的会珍惜这个生物跟环境。
嗯，
又产生了一个。
这是保育类的动物吗？
应该属于保育类的动物。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我在国外的博物馆啊，
嗯，
也看到他们有养殖动物，但是那个动物是在Live Show 在博物馆里 Live Show 来做生态解说的，
是，
并没有说虐待生物动物的那种危险，反而是让那个参观民众啊直接看得到这个动物，然后说那个科学公益解说员在这介绍的时候呢，印象特别深刻，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教育的机会。
我还是没有听到你如何解释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到鹿谷鸟园去出差是你们要有一个合作计划吗？还是要
有？没有，那其实就是我们一个科了。现在凤凰谷鸟园已经变成我们的生态教育科了啊。那我是下午过来这个地方了解一下鸟园，它现在瀑布那边步道的状况
啊，
跟它整个的这个凉亭啊，跟各种各样设施啊，希望去争取不同的经费来重新修缮。
是，
所以过来看一下。但是真的，鸟园这个鸟语花香，现在天气又特别好，出大太阳哈。
明白了，你这是科学博物馆馆长代天巡守八府巡案是吧？啊，巡视各领地啊，
来访查我们的鸟园同仁，来问大家的。
好，稍后片刻我们听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再继续谈谈，不是谈鸟事啊，是谈谈天上的星空。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正在鹿谷鸟园是吧？
哎，大春兄，你休想不想跟我换位置？
那个不是我的领地，不可能，尤其是犀鸟站在手旁边，不站在手上是吧？
哎，站在手上，哎，
嗯，
真的好。他这边还有像金刚鹦鹉啊什么的啊，
嗯，
其实在
你讲的怎么都是保育动物？
对，都是保育动物啊。我是觉得借这个机会哈，让我们的民众接触这些生物，我倒觉得民众反而会产生珍惜生命的观感。
嗯，
那不但对科学知识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会比较珍惜环境。有两个例子其实可以知道，一个是我们的生物学组，以前是动物学组的主任黄文山主任啊，
嗯，
他其实是台湾的蛇类专家，
嗯，
好多重要的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啊，
是，
他有一回就去做科普演讲，带着蛇去，
嗯，
给小朋友演讲，回来就在那边怨叹，他说我觉得我演讲内容很精彩，可是小朋友只记得，哎，我摸到蛇了。
哎，也是啊，这样近距离的接触，如果会带来很大的惊奇，赞叹，有的时候会真的会忘记那个你整个的那个铺陈的理念内容或者是知识，对不对？
对，大真兄，还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啊，去年我在科博馆里面啊，刚好科博馆还有两条缅甸蟒，
嗯，
蟒蛇。其实刚好是今年当令的
哦，什么今年当令的时候啊，蛇年的，
对，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今年是进补当令的，抱歉，
他有一次两条缅甸蟒也很好玩，一个叫小花，一个叫大花，
嗯，
哎，那个小花生长下来大概有3-4米那么长，
是，
那这个缅甸蟒呢，他们让它在2楼的那个阳台上面出来晒太阳啊，
嗯，
那刚好我过去，他们找我过去看一下，哎，那个蟒蛇也可以摸。
啊！
你才发现它不像你想象那么结实，
哦，
是可以摸到它内部的骨骼的。
你还敢往下摸、往下按呢？
对，然后他把它翻过来看它那个泄殖腔附近没有完全退化的脚，
哦，
判断说它是什么性别啊，什么样的。然后最好玩是它的眼睛，
是
眼睛这个想到我们的孟子讲，他的不是眸子料烟，而是眸子冒烟。
哦，他是看不太清楚的，
看不太，眼睛模模糊糊的
啊。
我说怎么回事？看起来眼睛模模糊，他说这就是这个蟒蛇快要蜕皮的征兆。
是，
他快要蜕皮之前，眼睛也会变得蒙蒙蒙胧胧的哈。
哎，
就在那样接触，
你在摸他的时候，他不会烦吗？
不会、
啊。哎，一个人把我翻过来翻过去，我非咬他一口不可。
啊、哦，他其实很长的，我想他要翻过来翻过去得花时间的。他整个舒展开来真的很漂亮。
是、
嗯。那我的感觉是说，那一次跟这个缅甸蟒小花的近距离接触，不过十分钟。
嗯。
可是远超过那所知识的深度跟印象的深刻，
嗯，
超过从小到大对蛇的印象。
是是是。
那
对这种长虫，我还是离得远一点比较好。啊，
对、okay. ，
以后你就专门来替我们报告就行了。下回又把什么东西翻过来了，哈，是吧？
对对对
啊！哎，南极洲发现25年来最大陨石，这条新闻我一定要仔细的问，为什么呢？我每个字都明白，可是每一句都不懂。什么叫25年来最大陨石？是25年以前有过更大的陨石？所以不列入记录，还是25年之间没有任何发现，还是说南极洲根本原来不大出陨石，所以有了这么一个18公斤大的陨石被发现了以后变成一个特别的事？
不，有些地方它最近才开始有陨石的搜寻呢。
嗯，
过去人到南极的机会其实不大，25年以前你想看真正能到南极去做科学考察的人少之又少。
是，
所以它真正能够在某一个区域开始搜寻陨石的机会其实不多的。
嗯哼，
那上次我们讲过很有名的1984年那个 ALH0001 的那一个陨石啊，
嗯，
就在南极洲的冻原上发现的。
是，
揭开来说里面有火星之粉，来自火星的嘛。
嗯 嗯, 嗯，
上面有那个原始生命的痕迹啊。
是，
这是在南极洲找到的。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科学考察队呢，除了在南极做实验之外，他也会利用机会在南极的夏天上面哈、啊，
哇，
搜寻那个陨石，但多半你找到都是小的。以前我们说南极就是一个大冰块嘛，
对，
你接近海洋的地方是有陆地的，但是越往高处走它就是冰块。
嗯，
如果你看到任何石头它都是天外来的。
是，
但是呢过去找到的他们发现的都是小小的东西。
嗯哼，
那能够他们这一次的科考队去找到了425颗陨石。
425颗？
对，一次考察找到425颗陨石哈、啊、总重75公斤。
那大部分都不是那么大的哈，
对，大部分都小小的，你说有1-2公斤那就算不得了的了。
嗯哼，
但他这次找到一个18公斤的，
是，
要打下来恐怕是不得了的。
嗯嗯，
对啊。
好，可是这个陨石出乎意料，是因为它，因为南极洲通常不会发现这么大陨石了，是吧？为什么南极洲平常不会发现那么大的陨石？
我地球其他地方也不会发现这么大的陨石。
哦，
你可以看到像俄罗斯那个，其实你说进来的很大，
嗯，
但它在空中常常就会受高热，
是
分解，分解以后呢绝大多数的陨石都会气化。
嗯哼，
所以大师兄，我觉得我们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个观念啊，真正的陨石要穿过大气降到地面，
嗯，
其实它要经过很多磨难的。
是，
首先是大气的高温，常常会陨石在空中就会爆裂。
嗯，
当然爆裂不会完全消失，它剩下的碎片会以更大的广泛面积去打击到地面。
是，
但打击到地面那一刹那，就空中会燃烧一次。
是，
打击到地面那一刹那呢，瞬间释放的就动能转成热能了。
哎，
会有70%左右的陨石本身会被气化，
气化掉，
压气化、嗯，所以真正留在地面上的不多。
那么，这一颗南极上的发现的18公斤的陨石，表示它没有完全气化，那它原先可能有多大呢？
它原先可能20-30公斤吧。
嗯哼，
保守的估计20-30公斤。那穿过大气层的话，可能裂解，然后撞击地面的时候，有一部分就不见了，
是，
或者成碎片散在四周哈、啊。
嗯，
那剩下这个是18公斤的，
啊、哦、哈，
这蛮特别。其实十八公斤，大真兄啊，
嗯，
如果是铁陨石的话，18公斤并不大、哎，
不会太大哈、
哦。对，因为哇，可惜咱们世界末日展结束了哈、啊，要不然你过来看一下。我们在展场里面就摆了科普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啊，
啊，铁陨石，
一个铁陨石，
嗯，
那个铁陨石看起来就跟你当年的上中学、上小学带的便当盒差不多，再大一点，
我便当盒稍大一点，
对，13.5公斤，
我是个饭桶啊，13.5公斤，
13.5公斤呢，
嗯，
就是像我们一些同学里面带的比较大的便当盒啊，那么大一点，13.5公斤，那是一只手无法掌握的陨石
啊。
拿不起来的，
是没有铅球就拿不起来了，
对，
12公斤铅球，对吧？
嗯，
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重的， 所以其实十八公斤说是这样说啊，您这样讲讲就了解，它其实并不大就是了。
不过为什么说研究陨石是为了更了解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变？这可以解释。
因为有好多这些在外面飘来飘去的碎片啊，
嗯，
是太阳系原始形成的时候没有机会进到行星里面去的原始碎片。
嗯，
所以它代表的物质就是太阳系最早最早的物质组成。
哦，它晚到了几十亿年。
哎，对，如果你是说当初跟着一起到于地球，到了月亮，到了火星里头，
是
后来被人家撞出来的，
嗯，
那是在这些行星里面经过了地质作用以后，
是
再产生的东西了，
嗯，
而不像是说你在太阳系里面原始飘飘荡荡46亿年以后掉下来的，
嗯，所以它晚到迟到了46亿年，罚了烧它一下，是吧？
对，
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孙卫星谈天，卫星兄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哎，大锤兄啊，
哎，嗯，那彗星、小行星和流星到底有啥不同？可不可以再麻烦你为我们整体的解说一下
？Yeah， 小行星其实我们常常讲的这些，在火星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啊，
嗯，
是太阳系里面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小天体聚集的范围啊。
是，
但是呢，绝大多数来自小行星带，我们的地球上的陨石啊，
嗯，
大多数都来自小行星带，
是，无
论是碎片也好，或者是小行星也好啊，都是在那附近来的，
嗯，
比较结实的，它通常是比较大的岩石
啊。
但是彗星就不一样了，彗星我们说是叫 dirty snowball，
嗯，
那是灰尘跟冰晶还有甲烷的氨气这些
嗯
气体或者是冰冻的气体哈，
嗯，啊，好，
结合在一起的，
嗯，量很大就是了，
也很大，
嗯，
但是因为它容易挥发，所以只要接近了太阳，它的结构一定会散掉，要不然的话它会蒸发出一圈云气来包裹着它，
是，
就是彗发或者是彗尾了，
嗯哼，
所以这是彗星松散的东西，嗯，然后比较接近那个氢的挥发性的气体啊。
可是很多彗星在进入就是接近太阳之后再离去，哎，它还不能说毫发无损的，其实但损的有限，它还可以多少年以后再绕回来，再冷，很经得起。
那对对，哈雷彗星就是这个样子，
嗯，
已经30几次了。
是，
它其实它里面是松散的东西，它外面可能有一层结构比较坚硬的地层。
哦，
地层上面有脆弱的地方。所以接近的时候呢，里面热起来了以后往外头喷东西，
是
哈雷彗星的彗核会喷出两道明显的喷流来。
哦，这个很有趣，这个我还不晓得，原来哈雷彗星有一个坚硬的外壳啊。
对，有一个坚硬的外壳哈，然后那里面它其实这样，你每次通过太阳旁边
啊，
太阳的热力跟它的辐射就会把表面的物质先蒸发一层，
嗯哼，
所以表面物质到后来呢，那些容易挥发的颜色比较浅的物质都没有了，
嗯，
所以哈雷彗星的彗核是太阳系里面最黑暗的东西，
哦，
反射率不过4%而已哈，
嗯，
但是呢，这个坚硬的地壳经过每次加热冷却，加热冷却啊，
嗯，
外面就剩下比较硬的、比较黑的东西了，
是。
那里面的原始物质还有很多是冰块，
嗯，
冰块灰尘，
是。
那你加热外面加热的时候呢，热慢慢透到里面去，里面也都蠢蠢欲动，
嗯，
地壳哪些地方是松软地方，它这些里面的气体呢就会喷出来，
就像喷泉一样，
对对对，喷出来了以后。除了在彗核周遭形成，彗核不过10几公里，
是
周遭可以形成一个几十万公里的彗发，
哦，
拖着一个上100万公里的彗尾，
嗯，
但是那彗发跟彗尾的密度是稀薄到比你在真空还来的稀薄，比我们实验室真空还来的稀薄。
那我们怎么能判定它有那么大的范围的，或者那么大体积的彗发跟彗尾？
那我们直接观察。我们知道它大离我们多远，
嗯，
观察它的角，它的张角有多大，
嗯，
一算就知道它本身是有多大的。
那既然比真空还稀薄，我们怎么观察？
我们看得到，因为它虽然比真空还稀薄，可是它很大很，它的量还是很多，
嗯，
只不过它散在一个更广泛的区域里面，
嗯哼，
所以它发光了，你还是看得到。但是你真正今天大追踪坐个太空船跑到彗发彗尾里边，你什么都感觉不到
哦。
但你隔得远远的，你是看得到它存在的。
那它那个壳到底有多厚呢？
它那个壳的厚度，你倒把我给问住了。
嗯，
哈雷彗星的彗核是16×8×8公里。
嗯哼，
我想里面东西要能够出来，外面坚硬的地壳应该不会太厚，但是我不知道。
是，
对。可是大师兄，就像说我们在大气层里面，我们眼睛看不到大气。
嗯，
但是把我们拉到地球以外，我们就会看到地球上薄薄那一层大气。
啊，这样讲解释明白。
呀，
好。另外，流星。
流星。 星就是小小的灰尘在大气里面一晃即逝，我闪亮的那个现象叫流星。
那个小小的灰尘的小小它有多大范围？
大概是一个沙粒那么的大小。
哦，
很小很小，千分之一克。
是
造成火流星的大概也只有0.25克。
是，哎，我这个我记得你也说过啊。
对对 对， 对，
也就是说流星并没有那么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啊。
嗯，
但是它为什么会让我们能够看到
啊？它其实虽然是小粒小粒的灰尘，高温化作低层大气，低层大气密度就很高了。
嗯，
它跟大气分子碰撞哈，产生高温，瞬间就把这个灰尘烧掉了。
是，
烧掉那一刹那，你会先看到它那个灰，那个流星的轨迹也很好玩，淡淡的开始，然后亮，然后再淡。
嗯哼，
这就等于是就像以前的火柴头一样，点着一下就没了。
哦，
只不过它是从高处下来的，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雪茄形状的一个光线就是了。
嗯哼嗯哼，哎，我在从大概知道天上有星星以后，就听说人类是唯一的啊，而是寂寞的在宇宙之间。而现在有一个说法，整个好像看起来表现了我们的观测工具的进步，说每六个恒星就有一个地球一样的行星。
对，
这是一个广告标题吗？啊，
好像是说做卖房子的广告，
好像是6分钟呼一声
啊。哦，不是不是，他现在其实大真兄啊，
嗯，
他每6个恒星就有一个是有地球在旁边环绕的行星啊。
嗯，
那这已经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了。
嗯，
大真兄，这个领域发展的速度之快，您还记不记得？不过几年以前，
嗯，
我们还讲说每一个恒星旁边啊，100个恒星旁边可能有15个恒星旁边是有行星的。
嗯嗯。
那现在是答案是什么？现在是每一个恒星旁边都有行星，
每一个
恒星旁边都至少有一个行星。根据科学家做了这么多调查的结果
啊啊，所以那个6个恒星旁边有一个是地球一样的行星或地球般的行星。
对，
嗯，
哎，这话还是一个暂时性的假说。
嗯嗯，
你的望远镜再大一些，你再看到那些恒星比较远的地方，那说不定的数目还不止。
是，
所以现在能看得到，是因为你接近恒星的地方比较看得清楚，但是有一些像地球大小的行星，如果离它的母恒星稍微远一点的话，
嗯，
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是，
下一代的克卜勒，我相信能够做出更多贡献来。
可以解释一下下一代的克卜勒？
哦，这一代的克卜勒，就像我们现在已经很不得了，2009年发射这个克卜勒啊，
对，
还是一个小小的口径的卫星望远镜啊，
是。
那你看的只能看天上的某1/400的天区。
嗯哼，
我相信科学家在送上这一代的克卜勒的时候，早就在规划下一代的克卜勒了。美国是做克卜勒，欧洲有一个法国的望远镜叫 CORT，
嗯，
欧洲是把它叫做 COHOT。COHOT 其实已经发现了好些这些绕着别的恒星的行星了。
啊，
那所以这些努力绝永不休止的。
是，
而且这是小成本大收获的，比你的哈勃望远镜或者下一代的 JWST 要来的产出更丰富一些吧。
所以说这个他们用的词是克卜勒普查的方式，是吧？
对对对对对，
全区的。
Yeah。
喂，
哎哎，对对对。
那么整体的看来，这种发现也就是一半以上的恒星拥有大小和地球接近的行星，或者是体积再大一点的哈。
嗯，
那像这个会让，可是我们好像看起来离我们最近的系外的这个跟地球很接近的也就是状态很接近的行星，还是在很远的地方吗？
还是在蛮远的地方了。不过其实还好，说离我们最近4.3光年的那个半人马座的行星都已经找到行星了。
嗯，
所以其实满天的恒星啊，如果它形成的方式跟我们太阳系一模一样的话，那自然跟我们也是行星系统应该很多的。
是，
所以我想大师兄，你会觉得吗？就是在过去这几年我们做节目的过程中，
嗯，
我们也亲眼见证到了天文教科书就不断的被改写了。
你每个礼拜都会改写我上个礼拜看起来是如此吗？是吧？
对对对对，
我们可能还有1分钟的时间
啊啊。
这个泛星计划寻找失落的超新星，这个光这个题目我们介绍一下。
你看，泛星计划就刚刚讲那个 Pan-STAR 了，但失落的超新星的意思蛮好玩。通常我们超新星是在螺旋星系里面，有漩涡背的漩涡星系里面可以找得到。
嗯，
因为那些星系是比较年轻的。
嗯，
年轻的星系还正在形成恒星啊，大质量的云气聚在一起，有大规模的恒星，它才会产生超新星爆炸。
嗯，
可是呢，现在泛星计划竟然在椭圆星系这些比较老的星系里面也找到超新星了。
原因是？
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超新星这些椭圆星系可能有制造恒星的秘密工厂吧。
哦，就是老的这个星系，他们也研发出制造新星星的方法是吧？
对对对，
但是它跟超新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形成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大春兄啊，我那么说一句话，天上的星星跟地上的萤火虫啊，凤凰鸟园其实是看萤火虫很好的地方。
哎，你们又回到了，我发觉你对你的领地实在是念念不忘哈，必有回响是吧？啊，
对对对。呀，三月底到四月其实真的是赏萤的，我觉得台湾这是很有福气的一个地方，
真是。在内湖。